弟兄姐妹们，下午平安。平安两个字好像很容易写，但是在今天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倒是不太容易讲得出来。上星期我跟我太太做一件事情，我们有个外甥女住在香港，所以我太太想买一些的口罩寄给他。那么当然你们知道现在找口罩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经验，从这个各处都找不到，大城小城都找不到，上 Amazon 也找不到。还好教会有弟兄姐妹把它存着的给了一点我们，我们就去把它寄了回去。其实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个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当我们快快乐乐吃着感恩节晚餐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个情况，是不是？甚至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圣诞节的晚餐的时候还没有想过。但是今天的情况，今天我看到就是说台湾有第一起因为这个疫情死掉的人，而这个人怎么得到这个病现在还是很不清楚的。也看到说日本的情况也开始越来越严重，这个是变化变得很快，一两个月事情就变得很快了。每天你去看那个统计，就是每天多过2000多人的那个感染确诊，然后200人死亡。那一天当这个确诊加了15000人的时候，我看了就吓了一大跳，我想你们看了大概也吓了一大跳。人生就是如此，人生就是常常要面对改变，有些改变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好像经济的状况改变，那个股票大跌的时候，你的这个 403B 你就很担心了，你的退休金你就快去会担心。有些是时代上面那个改变，也是大环境的改变。这个是1980年，其实我学电脑是1980年以前，1980年就这么大一个电脑，2010年就这么小一个电脑。这电脑时代来了，当然是说很多新的职业出现，但是很多人也丢掉职业，还有些年纪大的根本就追不上这时代。这种改变，大环境的改变，我们不能够控制。那么其实小的改变很多啊，我们搬家换工作，是不是？我们的立牧弟兄2年前一年多的时候就搬到这边来了，我们的一家弟兄就是从这个 LA 搬过来了。搬过来我看他们刚搬来的时候找家啦，孩子找学校啦，很多的改变。其实还有一些改变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没有办法，随着年纪你会改变。所以你从单身到成家，成家到孩子，小孩子到大孩子，到跑掉的孩子，到了你要孙子，到你看到自己的时候，你看到自己的跳没有跳这么高，跑没有跑得这么快。所以我现在就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跟我太太都到那个年纪，我看夫妻啊10对的里面大概9.999对都不为同时过世的。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的配偶要离开，或许是我先走，或许我太太先走，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么多的改变？人生好像就是都是改变，你喜欢他也变，你不喜欢他也不变。 我们在这边的主日学最近是看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里面，就是有个场景，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跟以色列人都要面对一个极大的那个改变，而我们就可以从这段圣经的里面来学习神的话给我们，让我们要面对改变的时候，他给我们是什么确据，有什么把握，叫我们能够面对改变。所以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是从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做了好一会了，也是不是好一会，是做了一会，我们再站起来来读读这个神的话好不好？好，一二三，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请坐。当年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所要面对这个大的变化，当然就是摩西的死。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一节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为什么摩西的死是这么的重要，这么对约书亚跟以色列人来讲是这么的一个重大的那个改变呢？民数记哪里就说，神对摩西的一个评价，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是在我全家敬重的。实在圣经里面好几处都讲到神对摩西的评价，神对摩西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另外一处说摩西为人谦和，比一切人都更加的谦和，他有属灵的品格，他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是神用来做大事的一个仆人，所以他可以叫红海，神透过他叫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就进了这个离开埃及地。所以他重要，因为他是神所重用，要跟神亲密的一个仆人，他可以与神见面对面。对以色列人来讲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再读下去一章在十七节那里就说，以色列人就跟摩西跟约书亚说，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么样听从摩西，现在也照样听从你，你就是约书亚。所以当这约书亚对这些以色列人说我是你的领袖的时候，以色列人用什么的标准来看他的领袖呢？是用摩西。换句话说，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领袖的典范，所以他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有很高的一个地位。当然这个是跟神怎么用他，跟他做了什么事情有关系。 对约书亚来讲，摩西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读到的一章一节那里说，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约书亚很长的时间跟在摩西的旁边，跟当做摩西的帮手。所以摩西对他来讲说，他是他的一个榜样，这个模范，他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领袖，他是可以依靠的人，他是提携他的，让他可以接束他去做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摩西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对以色列人，对约书亚来说，是个划时代的一个大变动。我想他这个变动比我们今天要面对这个瘟疫，起码不会比他小，甚至可能是比他大。也怎么神重用的一个领袖过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读刚才的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章的里面，其实是跟着生命记的那段经文，就讲到摩西是怎么样死的。当在这个第一章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呢？在约书亚注记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到一点，当下论的儿子约书亚从实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去做探子，去探耶利哥，所以他是大概应该在实亭这个地方啊。这个地图，这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就是以色列的一部分的放大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沿海，就是那个死海。那么这个约旦河的这个东边，这个摩亚的平原，这个、以色列就是在这里。所以他们在实亭这个地方，在实亭的地方，第一章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生命记哪里讲到说摩西死了啊，在那里第五节说，三十四章第五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就是这个摩亚平原这个地方，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啊，波比尔对面的谷中，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三十天。所以在一个很特别的安葬，是神亲自埋葬了这个摩西之后，然后他们有了三十天的为他来哀悼。普通以色列人不会一个人哀悼三十天，他哀悼三十天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他哀悼了三十天。那么我第一章就发生什么事呢？就刚才我们读到的约书亚记第二章，他们的派探子去看耶利哥城，然后下一步就是过河去攻耶利哥城。所以你看到第一章就是很转折的一个关键的时候，这些群人包括这约书亚，他都在哀悼的里面哀悼了很久。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他哀悼到什么的程度，会不会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是不太能够采取行动了，不知道。然后但是起码我们看到到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就有行动了。怎么样一个人或是一群人，包括这一群人，能够从生命记第三十四章在哀悼的当中跑到约书亚记第二章行动的里面，他们怎么走出他们的哀伤，面对一个改变，而在这个改变的里面他能够有行动。这个是我们读到的，刚才读到的约书亚记第一章里面要告诉我们的。好，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神给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也是给当时以色列人跟约书亚三方面的提醒，叫他们知道说怎么样来面对改变。先来看到第一个，神叫他们看见改变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在这段话的里面，第一节到第九节，其实从第二节到第九节，神所讲的话的里面，你看到他讲什么？他说：“我 的仆人，我所要吃的，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我怎样，在这段八节的经文的里面，我出现了九次，我就是神自己。然后还有一次，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说：“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神出现了一次。当神要对约书亚告诉他们怎么可以走出改变所带来冲击的时候，第一个他叫他们听到的就是我，就是听到神。他要他们从看到自己那种的哀伤，自己那种的这个失落的里面，转过来来看到神自己。所以一直提醒他是我，而且不只是我，他还讲了很多关于我是什么。所以这里说我是我的，他是拥有的神。我是我赐的，他是慷慨的神，愿意给人的神。我是照着应许的，他是有规矩的，按着定义，按着规定来做事的神。我必不撇下你们，他是个陪伴人的神。这里说我是启示应许给你的，他是一个可靠的神。我吩咐说神是一个掌权的神，他不知道要他们看到有一个神，而且要看到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怎么样做事，怎么与人相处的那个神。这里还是还有一道，这里一开始说耶和华说，这个是摩西死掉了，摩西不再能说话，但是神没有死，神永远不会死，神永远都是活跃的一个神，神永远是个活着的一个神。神要就是以色列人看见，你要看见我，你要看见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你要看见我是永远活着的一个神，在他没有一点死的味道在哪里。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面对改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看到随着人那个层次之外，现在我们可能看到这个瘟疫，我们是不知道，没人知道怎么医，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这个上面有一个神，这个神是大能，在他来讲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当我们能够看到有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超越我们那种的有限。为什么改变叫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我们连这个找一个口罩都找得这么苦，就是这么的有限。我们在有限的里面会觉得很自怜，因为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神要约书亚看到，你要看到我，我是怎么样一个神，我是永活的一个神。第二个，神要他看到的，在这九节圣经的里面，他也讲到摩西。摩西当然就是那个转变改变那个人，因为他死掉了，这个改变是因为摩西所而发生的。在这里 这个九节圣经里面，摩西出现了四次，八节这个神的讲话的里面没有一次摩西是单独出现的。所以第二节讲到说我的仆人摩西，第三节说我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第五节我怎样与摩西，第七节说我仆人摩西。每一次摩西的出现都是跟我摆在一起，都是跟神在摆在一起，而且每一次这个摩西跟这个我的关系是什么？神是主体，这个我是主体，我是我的仆人，我应许，我怎样，我仆人。神是主体，摩西是服属在这主体上面的一个客体。 这个改变引起改变的人事物是一个客体，神才是主体。而且他特别跟他们提到说，我的什么，我的仆人，摩西只是个仆人。仆人是什么？在那个时代仆人就是奴隶，奴隶活着是为谁？是为主人。奴隶的活着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别的人，乃是为主人的。所以摩西的活着或者摩西的死不是为以色列人，他的死是为神，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叫我们当我们看到说改变了一切东西，包括今天这个瘟疫疫情，它是个客体，不是一个主体。其实所有的事情在世上发生的，我们可以说如果神是那个有主权的神，所有能够发生的事情，所有的改变都是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发生。可以是我们讲到两种的旨意，一个是他的 active will， 就是神的主动的旨意，一种是所谓的 permissive will， 就是神的容许的旨意里面来发生的。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不是在神的掌握的里面，所以唯有我们透过神这个主体性去看我们所面对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哎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这个改变那里面，因为这个只是一个客体，主要的还是神。我们要回到神那里，而是我们跟神有特别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不惧怕改变。当神讲完这个事情的时候，讲完我的仆人摩西，他就告诉他，神在说我的摩西死了。约书亚知不知道摩西死了？当然知道，对不对？神为什么要给他再告诉他一次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他再一次提醒他，他是确确实实的死了。多少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改变的时候，甚至我们的最亲爱的人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离开那个光景，我们不愿意往前面走，我们就是埋在那个的失落的里面，我们埋在那个忧伤的里面，我们埋在那个妄想的里面，以为这个改变自己就会改过来。但是神就告诉他说，肯定的，摩西已经死了，你要面对这样的事实。我的仆人摩西死了，是神要告诉约书亚说，摩西的死不是个偶然，摩西的死是在我的容许的里面，在我的善意的里面，在我的设计的里面，摩西死了，而你要面对这个事实。让我们学习说，在信靠跟顺服的里面去面对一个大的一个改变。我就想起一个姐妹的见证。我以前在 Virginia 的时候，我的那个教会的里面的老牧师，他是我的一个导师，带了我去在服事方面认识很多的学习。这是牧师娘。那牧师62岁，神就把他接去。我今年都不止62岁，我觉得这种很年轻就去了。所以在那个安息礼拜之后，就有一个在教会的里面安息礼拜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小茶会 refreshment 在哪里。那么茶会完了，人要走了，他就在门口，牧师娘在门口在跟我们握手。那么轮到我跟他也蛮熟，我希望能够带给他一点安慰的话，我也预备跟他讲点安慰的话。 但是他看着我的手，我知道他 眼睛的里面是有眼泪的。但他告诉我说 I see this as the will of God， 我看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神对约书亚的那个信息，我的仆人摩西死了。那个是1993年的事情，那个是我不能忘记一年，因为我爸爸也是那年过世。那这个牧师娘一直到2017年她才过世，20几年当寡妇，但是她却活得充充实实，因为她可以放下，知道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她的丈夫被接走了，她很正面的面对她的生活，她还是在教会的里面成为我们众人的鼓励，她永远对我们都是这么正面，怎么正面，怎么鼓励的，她就建立了很多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要面对这些改变的时候，要认识一件事情，改变不是单独的发生，改变的后面有神的手在哪里，神仍然是在控制的。好，第二个，这个神给约书亚的那个教导，在改变的里面，神为我们预备了三个的不改变。在约书亚记这里就说，神跟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神有他的定义啊，我们以前在这个以弗所书的主日学堂里面讲过很多很多遍，神的定义是什么？神的定义就是要在地上接着属他的人来建立一个见证，为神做见证，叫他自己，我以弗所书是说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是要他能够在属他的人 哪里得到接纳，然后接着他的属他的人的见证，叫其他甚至是不信的人因着他们看到神而接纳我们的神。这是神的定义，神这个定义从旧约到新约，自从人堕落之后从来没有改变过。在旧约的里面，神就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做他的见证的国度，所以你看到他会拣选亚伯拉罕，然后拣选雅各的一个家族，然后就叫以色列人的一个国度。到了约书亚的时候，其实仍然是继承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这里说是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是向列祖起誓的，让他们可以建国，建一个为神做见证的那个国度。神的定义的落实是一步一步来，是渐进的。所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你要离开乌尔，只是要离开，然后到摩西的时候带他们往这个应许的地走，到约书亚的时候是要进入这应许地才得到这个地，然后到大卫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国度。所以约书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的一个完者，你会看到说给他神的定义在约书亚的那个时代是什么，得那地为业是有应许之地赐给他们这百姓是一个众数，很多人有人口，要承受那地为业，英文说 inherit 是继承，就是不只是一代的，一代一代的继续下去，都是神的一个见证。其实神的这个定义到今天是不变， 对我们来讲，神仍然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作为他的那个见证人。而比较一下，出埃及记这个是神告诉摩西的一段话，透过摩西来告诉以色列人，他要他们做什么。你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然后在彼得前书，我要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两段经文像不像？两个相似的地方。从旧约到新约，神没有改变这样一个定义。在改变的里面，神的定义是没有改变的。神仍然是说，你是要为我做一个见证人，我要在你的身上得到承认，我要别人透过你看到我，然后承认我。这个是何等的安慰。为什么我们看到改变会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在新的情况里面我们该干什么。神说，你不要，不需要害怕这个，我的定义是不变的，你在我定义的里面的角色是没有变的。不管你是在平安的时候，在现在动荡的时候，神的定义没有改变。我就想到这个姐妹，这个是我在台湾认识的一个姐妹，我跟大家稍微分享过她。这个姐妹发现她有了这个 cancer， 而且是不能医治的 cancer。 那个是在她还没有信主之前，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然后她就来到我们教会的里面，在我们教会信主。当他知道只有绝症，而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眼泪，很多的这个放不下，很多的愁苦在他的脸上。直到他信主之后，他有改变，他能够接受，他能够有喜乐。你看他的样子像不像一个很悲哀的人？你看他的身上这些，其实是他这个治疗所留下来的，化疗所留下来。其实他到最后的时候身体弱到一个地步，化疗不能够一次接受，因为剂量太高他受不了，所以他的治疗的流程是常常用低量的化疗。所以一般的人化疗的时候就希望说，哎呀，我熬过这个，我就可以有一段日子，我就可以舒舒服服过生活。他不能，他就长期的用低量的化疗，所以长期都是不舒服的。但是他仍然说，我只要身体能够，我一定会来聚会。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他多愁苦，他带给你的是鼓励，他对人生是很正面的。后来神把他接去。这个姐妹如果从人的观点来看，她没有什么伟大，她不是一个什么念书念很多有什么地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她对我们每一个遇见她的人，她都成为我们的鼓励跟榜样，叫我们知道说怎么样来面对困难的事情。神则是在他身上得到荣耀，神是透过他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他的手里。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有人说我有文化，有人说我没有文化，有人说我在社会上面很高薪，有人说我没有赚到多少钱，有人说我很有地位，有人说我没有什么地位，神的定义没有改变。只要在我们的身上人家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把我们的神能够表现出来，这个这神所悦纳。 弟兄姐妹，改变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平台就是了。在这个新的平台的里面，我们可以把神的定义用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情况的里面把它展示出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而且不单止如此，在这个不变的定义的里面，神是要给人得到福气的。所以你看在这八节的圣经里面一直讲说，我所赐的，我所赐的，我岂是赐的，而且是不用不同的时态来讲的。我所赐的是 I am giving， 我是持续不断的来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 I have given， 我已经赐了，但是我会继续赐。我启示赐的是 I swore to give， 我定义要赐的。神就当人愿意跟在他的定义的里面去走的时候，神就定义要把祝福赐给人。这个是人能够得到祝福一个路，就是因为神的定义是不变。所以当我们走在神的定义的里面的时候，不管怎么改变，我们能够在神手中得到的祝福是不变，我们继续会得到祝福。第二个不变是神的约定是不变的。神跟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的地方，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在尼巴论直到波拉大河赫人的全地，要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在神的这个定义的里面有约定，约定一个约定当然是有两个部分，是不是？所以神有神的份，人有人的份。在约定的里面，神给的约书亚什么？神第一个提供的是一个意象。所以他说你要得到，不再是说很笼统的说，而是说要从旷野到什么，要直到什么，又到什么，一个很特定，很 specific， 很特定的一个范围。这个是意象，意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箴言书那里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放肆就是随意行事的意思。你做的也对，我做的也对，因为没有意向来规范它，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就往什么去。那么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这个英文的翻译把它翻得更恐怖，他说没有意向民就灭亡，民就 perish， 人不能够生存，如果你没有一个意向没有方向的话。弟兄姐妹，教会是有意向，我们作为一个个别的基督徒需要一个意向，才能够规范我们为什么生活，我们往哪里去，而不是说活一天过一天，直到我们进棺材那天。意向是需要的，没有意向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里说的放肆，我们就觉得我的也可以，你的也可以，我的也对，你的也对，甚至是灭亡。那么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也告诉我们意象什么一回事。这里说神说我赐的，我所赐的，我都赐的。意象什么？意象不是人的想象，意象不是人的妄想，意象不是人一个强烈的意愿，意象是从神那里来，是从神那里来，是神设置，是为神，是为神的国度的扩张跟显现的，这个才是意象，而不只是说我想要什么东西。而且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给我们看到一些意象的一些特征。什么是意象？意象不是口号，意象甚至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只是个使命。这里讲到意象什么？你要从旷野和在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的全地，要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意象成特定，所以你可以从地图里面来找回这些地方，是很具体的，是很确定的。意象不是一个观念，意象很确定，怎么样？那个愿景很确定的愿景。然后意象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意象是可以从一个图画变成行动，所以当他要把这个疆界画好之后，他说你要过约旦河进去是可以有行动的，而且不单只有行动，你看到到约书亚记十三章的时候，神就跟约书亚算账了。神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怎么知道未得之地？你要知道你要得什么地才会知道你有什么未得之地，是不是？所以是这么的一个具体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要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是一个使命，却不是一个意象，因为不够具体。倘若我们说磐石教会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整个 Cedar Park 的华人，这个是意象，因为这个可以变成行动。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查查 Cedar Park 有多少华人，我们要查到他的地址，我们每一个送他一个单张，他们要接触的办法。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年要接触多少个 Cedar Park 的华人，明年要接触多少 Cedar Park 的华人，要邀请他们到教会来，这个是意向。然后一年两年之后，我们可以说，哎，我们要这个样子，你做了多少啊？是可以评估的。当我们只是讲一个抽象的东西，但是到最后不能够被评估，不能够有行动，这个不是意向。神还有另外的一个约定，神的份是什么？不单是神提供意向，神还给保证，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神保证意向的成就。什么是真正的意向？真正的意向一定会被落实，因为这从神来的，神保证。所以这个是意向的反面，小心当你说这从神里面的意向，当我们说是神来的意向而不成就的话，这是得罪神的。因为在这个出埃及记讲到这个十诫里面第三诫就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若我们说这从神来的，我们而不成就，我们是妄称神的名，这个在神面前是要认罪悔改的。所以求神给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单是不管是我个人，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我们都是有意向，而且真真正正的意向，而这意向是可以落实的，这意向是可以把神的国度能够被扩张的，免得我们得罪他。人的份是什么？这里说，现在你们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凡你们早长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神赐给以色列的是很大的一片地，神赐是整片的土地，但是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享受到神给他的应许？你们早长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人能够享用的，只是他脚掌能够踏到 那个部分。所以到了约书亚记，我们刚才说就是还有未得之地。弟兄姐妹，我神给我们有约定要给我们，但是我们能够享用到神多少，是看我们跟他有多少的配合，我们的脚掌踏了多少地方。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配合神的话，神的应许，神那一份 不会在我们身上可以实现出来。还有一个是人的份，是人要走在神的界限的里面，所以你说谨守遵行一切的律法，不可以偏离，谨守遵行一切的话。谨守遵行就是讲到说，不只是头脑上面的知道，乃是进入你的生活的里面去经历神的话，也就是我们以前在以弗所书所说的真知道神。不可以偏离，左右是说要准确的知道神的话。我们常常读的不准确，你有多少次听到人说亚当夏娃，这个夏娃是吃了苹果，所以他就得罪神啊。圣经好像没有说苹果呀，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没有准确来看，这是一个开玩笑，这个问题不大，就算是读的不准确，但有些事情真的很准确来读啊。另外就是讲到这里也讲到一切律法一切话是全面的，不打折扣。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跟随神，我们听神的话只是听一个部分，这一章的里面就这一节，这一节的里面就这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去跟随。所以人的份是要走在神的界限的里面。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可以遵行谨守遵行呢？约书亚就神告诉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不可离开你的口，在那个时代学一个东西是要一边讲这样来学。我还记得我爸爸还是那种老派的，当我们读书的时候不会容许说我们说默读，他说不行，默读是懒惰，你是没读，所以呢你一定要读，来读到出声。那他躺在床上，我在外面，我读这个书要读得够大声，他能够听见。以色列人大概就是这种 的习惯，就是喃喃自语的来读，让他能够 记得、啊、就是进入这个理解的范围的里面。但是理解还是不够的，神还说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啊，这英文是 meditate， 是默想，是要把它不只是理性上面了解，是要把它内化成为你的一个部分，你真正把它当作一回事，是成为你的生活的准则，然后才有一个好死。好死是讲到效果，我们愿意不离开我们的口，我们愿意昼夜思想的时候，才会带来谨守遵行，在行为上面能够表达出来。求神对我们帮助我们对他的话有同样的一个态度。其实神与以色列人约定，今天也是延续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会看见，比如说神跟教会跟信徒有很多的约定，这是其中的一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给的份是叫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能够做见证。人的份是做神的见证，叫神的定也可以落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约定也不改变，神给我们一个定义不变，他约定不变，只要我们活在他的定义他的约定的里面，他一定要按照他所应许的要做他那一份。这个对我们来讲，在面对改变的时候，这给我们安慰，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做的。好，第三个不变是神与人的同在是不变。这里说约书亚，神对约书亚说，我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保证与人的同在。神是个怎么样的神跟我们同在呢？第九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第一讲到说是你的神，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个人性的神，所以是你的神，所以神能够了解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心中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痛苦，不同的快乐，神很个人性的来了解我们。 第二个，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陪伴人的神，他看重那个关系。在改变的里面，你可能会觉得很作难，你觉得说很有很难的这个感受，但是你要知道神是你个人的神，他了解你。在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怎么面对这个事情，神这个陪伴你的神，所以我们不会孤单。这里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们知道神怎么与人同在，看看他怎么与摩西同在。出埃及记的里面，神这摩西与神那个 交谈的里面，我们知道摩西怎么认识神的同在。摩西对神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这个神要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向神的要求，神就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的安息。所以这里看到说 指示你的道，认识神，在神的眼中就是他的同在。同在就是体验神的所事，就是认识神，才 体验神的所作，就是神的道。然后这个与你同在是有个什么后果？使你安息。因为我们在享受神的预备，享受神的这个善意，享受神的全能的里面，人可以得到安息。摩西所面对那个时候很大一个责任，要把这么多万人要带出以色列，带出埃及。但是神说你可以安息，因为不是靠你，我跟你在一起。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所以等到摩西就要这样的领会了，他说，神啊，如果你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没有的同神的同在，一切都是突然，有了神的同在，一切都是可能的。所以改变只是叫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享用神，去认识神。神对今天的门徒，今天的信徒也同样有保证。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个是所谓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定义就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神给人的应许就是说我常与你们同在。当我们愿意配合神去落实神的定义的时候，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同在还是实实在在。我们如果不感觉到神的同在，不是神撇弃了我们，是我们没有活在神的定义的里面。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神的同在。只要我们愿意活在他的定义的里面，神永远都是站在我们旁边，是与我们同在的。好，第三方面的这个神对约书亚的提醒，他说现在你要起来，现在是马上，不要拖延，不要犹豫，不要等。起来就是说你不要躺在哪里，你要准备好来面对这个改变所带给你的那个机会。然后他三次说你要刚强壮胆来面对改变。什么是刚强壮胆？刚强这个字根是 fasten upon， 就绑好了，那个绑紧的意思是说不摇动的意思，是可以坚持下去。它的对比就是惊惶 discourage， 灰心丧志。另外一个就是壮胆，就是要勇往直前，它的对比就是害怕、惧怕、惊惶失着。神要约书亚用另外一种的眼光来看改变。如果我们是透过神来看改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改变是不是一个我们要恐惧的东西，而是一个新的机会，神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把它的定义活得出来。 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武汉肺炎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武汉肺炎从一个负面的变成一个正面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建成为一个正面的东西，帮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我只是提出几点的建议。第一点，我们自己需要成长，我们默想神的话，在祷告的里面来经历神，来认识神。这两节经文大概我们 都读过，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这个是耶稣的一个应许。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说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但愿在这样的一个好像失控没有办法要平安的时候，这段经文是我们真正的经历，神已经应许了把平安给我们。你经历过吗？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经历你那个平安，在这个好像没有把握的时候，我要经历这个平安。其实不是这样子，还要喜乐依靠陪伴我们的神的全能全知全智全爱，其实都是为我们的。像以弗所书说，耶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为基督徒来做万有之首，来全能全知全爱。你经历过多少？愿意去经历吗？愿意去认识吗？让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来思想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代价，死亡的意义是什么东西，这个好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带到，我们可以为我们的亲人跟其他人来求恩，有很多人值得我们为他祷告，包括病人，包括家里有病人的人，包括医务，刚才这个守春也为他们祷告，为当权的人叫他们做好的决定，为被隔离的人，被留了在日疫区不能出来的人，为中国的教会的信徒他们的见证来祷告，求神保守他们。你可以想一想，就很多很多人值得我们去为他们来祷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或许你在国内你有好朋友，或许你有亲戚，我们要寻求在适当的时候用金钱的话，用这个鼓励的话，鼓励的行动来把安慰，把平安，把属天的盼望带给他们。这个是难的时候，但在难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也是给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神给得人的时候。求神的帮助我们能够用正面的来看这些。我们在改变的里面处境处变不惊，神叫我们认清改变的本质，神叫我们认定神为我们的预备，神叫我们正面的影响那改变。这个 Charlie Brown 跟 Linus 跟 Lucy， 这个 Linus 在看一本书，这 Lucy 就说，让我也看看你那本是什么书。那么 Lucy 就拿掉这个书看一看，就说，我什么都不会读它的，100万年都不会，算了吧，不可能的。那么 Linus 就说，他只是看这个封面，只去判断这个本书好跟坏，你我怎么样看改变？你只是看到外面，你就觉得我惧怕，我不能够应付，来看到里面，里面就是有神的恩典在当中，有神的同在在里面。来感谢主。